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军事学院，至少51人死亡。
前纽约州长助理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与丈夫同遭逮捕起诉。
美国司法部公布对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的刑事指控。
委内瑞拉下令逮捕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引发国际挞伐。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二号宣布，今年将提前在10月1号庆祝圣诞节。被控硬生生夺走大选的他，似乎想借由引进节庆的欢乐气氛，来分散争议性大选引发的民怨。与此同时，检察官办公室二号说，法院因相关反对派坚称总统马杜罗及其盟友窃取选举结果的严重罪行，已经批准对冈萨雷斯的逮捕令。冈萨雷斯声称在7月总统大选中获胜，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美国高阶外交官尼克尔斯在社交平台上 X 写道，马杜罗不承认自己败选，也不准备和平移转政权，反而下令逮捕压倒性胜选的民主领导人。尼克尔斯说，我们和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共同谴责这项不当的逮捕令。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利也在 X 上写道，我断然拒绝这项逮捕令。美国、欧洲联盟和9个拉丁美洲国家三号都拒绝并谴责这项逮捕令。
周二，乌克兰执政党宣布，当局正在大幅改组政府，包括内阁部长在内。至少6位乌克兰官员递交辞呈，1位总统幕僚解职。这次内阁改组正逢基辅面临包括俄罗斯每天轰炸在内日益严峻的挑战。莫斯科入侵2年半后，总统泽连斯基试图提高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执政的人民公仆党党团领袖阿拉哈米亚在 Telegram 上写道，正如承诺的那样，本周预计将进行重大政府改组，换掉超过50%的内阁部长。他说，明天将是解职日，后天就是任命日。而截止到周二晚上，乌克兰多位部长已经递交辞呈，包括战略产业部长、司法部长和环境保护部长。根据总统令，泽连斯基办公室副主任舒尔玛也将解职。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二指出，他具有保证终结乌克兰致命战争的计划，但只会在赢得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才会透露这些计划。法新社指出，现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目前与副总统、现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贺锦丽选情不相上下。川普在周二播出的弗雷德曼播客访谈中说，如果我赢了，成为总统当选人，我将达成协议，保证如此。这是一场原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川普指出，我有一个非常严密的计划可以终结俄乌战争，而且我对中国有某种想法，也许不是计划，而是一种想法。他还说，但我不能告诉你这些计划，因为如果我告诉你这些计划，我将无法使用它们，这些计划将会非常不成功。目前基辅与莫斯科正持续陷入战争，西方国家也就莫斯科的侵略行为施以经济制裁。
根据周二提交的法院文件，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对修正版起诉书中指控他意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表示不认罪。川普在向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文件中放弃出庭应讯的权利，并指示律师团队对这些指控都不认罪。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上个星期提出修正版起诉书，指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意图扭转他在2020年大选输给民主党人拜登的选举结果。针对川普的修订版起诉书，对川普提出的4项指控跟去年的初版相同，不同的是川普的角色。新版不再称他是时任总统，而是聚焦他是一名寻求连任的政治候选人。检方这么做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今年7月1号裁定，现任总统于在职期间的公务行为享有全面性豁免权，但私人行为可以成为起诉目标。而川普的律师团队一直在寻求把审判延后到总统大选之后。 川普将在11月5号的大选中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进行对决。
根据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的初步数据，全球今年8月的平均温度将打破去年8月摄氏 16.82 度的记录，并将连续第二年创下历史新高。尽管今年8月确切的平均气温尚未确定，但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已经认定今年8月将成为史上最热的8月。科学家警告，这些前所未见的高温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为的气候变迁所驱动，这也引发更频繁、更强烈的极端气候。根据多家气象机构的数据，澳洲、日本、中国多个省份以及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都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8月。此外，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的数据也显示，过去15个月以来，每个月的高温几乎都创下往年同期新高纪录，唯独今年7月测得的气温数据略低于去年7月。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仍然认为今年7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据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竞选证言说，贺锦丽周三将推出计划协助美国小型企业发展，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准备在和共和党对手川普进行重要辩论前充实他的经济政策。据悉，贺锦丽将在新罕布什尔州普茨茅斯造势演讲中说，如果他在11月份当选总统，将为小型企业提出减税和删减繁文缛节的措施。竞选阵营的人员说，贺锦丽将提议让创办小型企业的租税减免大幅扩增为10倍，并设定在第一个任期内新增2500万件小型企业申请的目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提到，这个目标数量高于拜登政府的1900万件。这项计划也将把小型企业创业成本租税减免从5000美元增加到5万美元。与此同时，前总统川普周三将在重要的摇摆州宾州哈里斯堡参与福克斯新闻举行的市民大会，预计两人本月10号会在宾州费城进行首场总统辩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前纽约州长助理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和丈夫一起遭逮捕起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网站发布一封信说，委员会的两位专员呼吁他们对电子商务零售商希音和 Team 进行调查，因为这两个网站上销售了致命的婴幼儿产品。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委员彼得·菲尔德曼和道格拉斯·迪亚克希望委员会评估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中国大陆在线快时尚零售商希音、拼多多旗下的 Team 和其他外资电子商务平台如何遵守规则，处理与第三方卖家的关系，以及代理进口产品。希音和 Team 公司都是从中国向美国直接运送廉价商品，委员会对他们大量跨境小包运送的做法提出了特别关注。小包是指价值800美元或以下的电商包裹，如果直接寄给购物者则免征关税。希音和 Team 的批评者认为，他们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价格低廉和小包运送避税。
荷兰数据保护局 DPA 周二对美国人脸识别初创公司 Clearview AI 处以了3050万欧元的罚款，原因是这家公司违反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DPA 在发布的公告中解释说，Clearview 创建了一个包含几十亿张人脸照片的非法数据库，其中包括荷兰人的照片，并且没有正确告知人们他正在使用他们的数据。Clearview 的首席执行官在2023年初曾声称，他们公司拥有300亿张图像。DPA 表示，Clearview 必须立即停止所有违法行为，否则将面临最高510万欧元的违规罚款。DPA 主席沃佛森说，面部识别是一种高度侵入性的技术，不能简单地把它用于世界上的任何人。如果你的照片在互联网上，那么你可能会出现在 Clearview 的数据库中并被追踪。他补充说，面部识别可以帮助提高安全性， 但应该由受严格条件约束的主管部门来处理，而不是商业公司。DPA 进一步指出，由于 Clearview 违反了法律，因此使用它也是非法的。沃弗森警告说，使用 Clearview 的荷兰公司也可能面临巨额罚款。Clearview 没有对 DPA 的罚款提出异议，因此无法提起上诉。
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公司星链三号表示，将遵守巴西最高法院的命令，阻挡用户从巴西境内登入社交媒体平台 X。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莫瑞斯上周下令 X 停止在巴西营运，原因是马斯克没能奉令为公司任命新的法律代表。巴西国家电信局二号说，星链已经通知他们，公司不会遵守莫瑞斯的命令。不过，国家电信局的一位代表告诉路透社，星链已经改变主意，并在三号通知主管机关，将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封锁。国家电信局证实，星链已经开始切断 X 在巴西境内的连线。星链在 X 上贴文说，尽管星链受到非法待遇，我们的资产遭到冻结，我们依然会遵守法院的命令，阻挡用户从境内登入 X。 星链还说，将继续寻求所有法律途径。其他网络供应商也认为，莫瑞斯最近下达的命令违反巴西宪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中部一个城市发动导弹袭击，击中了当地的一所军事院校，并造成至少51人死亡和200多人受伤的惨剧。同时，美国政府已经接近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泽连斯基总统长期以来要求获得的远程打击武器。请听报道。
周二，俄罗斯的空袭是俄乌战争爆发2年半以来，俄军单次对乌克兰造成最惨重伤亡的袭击之一。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谈话中表示，俄军对乌克兰中部波尔塔瓦州州府波尔塔瓦市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击中并击毁了波尔塔瓦军事通讯学院的一幢大楼，造成至少5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下令对此次袭击进行调查。按照官方的说法，此次袭击发生在位于基辅东南约350公里处的波尔塔瓦市。该市位于基辅与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之间的主要公路和铁路线上，而哈尔科夫则临近俄罗斯边境。据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所使用的这种武器几乎没有给人们在空袭警报响起后寻找掩护的时间。当时许多人正在前往防空洞的路上。乌克兰国防部形容这次袭击是野蛮的。乌克兰社交媒体上张贴的照片显示，几具尸体躺在地上，身上覆盖着灰尘和瓦砾，身后是一幢严重受损的大楼。国防部在 Telegram 上表示，该研究所的一幢建筑物被部分摧毁，许多人被困在瓦砾下。过去一个月来，乌俄战争愈演愈烈，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展开激烈攻势并取得进展，同时乌克兰的部队则首次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越境袭击，莫斯科誓言报复。泽连斯基周二也再次呼吁西方国家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系统，并且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盟友提供的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的纵深地带。他说，我们一直在告诉世界上有能力终止这一恐怖的所有人，乌克兰需要防空系统和导弹，不要将它们空置在某处的库房中。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被控非法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的前纽约州长、副幕僚长孙文和身为同案被告的丈夫胡潇，9月3号在长岛的家中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两人当天在法院首次过堂。请听报道。
美国检察官周二宣布，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的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控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代理人。根据起诉书，从2016年开始，孙文就应中共领事馆官员的要求采取行动，尽量限制台湾政府官员与州长办公室之间的接触。当天公开的起诉书列举的罪行细节包括他利用自己的职位成功阻止时任州长安德鲁·库莫与现任州长霍楚和包括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内的台湾官员会面。起诉书的副本显示，孙文被指控违反和密谋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签证欺诈、偷运外国人和洗钱阴谋。 而她的丈夫也是共同被告，被指控共谋洗钱和共谋实施银行欺诈以及滥用身份识别手段。其实早在一个半月前， FBI 已经突袭搜查了他位于曼哈塞特价值$350万的豪宅。纽约的国税局刑事调查特工托马斯·帕特鲁索说，孙文和他的丈夫为外国洗钱数百万美元，并利用这笔不义之财在纽约购买豪华汽车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据 NBC 新闻报道，孙文最早在前州众议员孟绍文帐下担任幕僚长，随后转入前州长库莫政府，主要是担任王后区和当地亚裔社区的社区联络人。2021年9月，霍楚接任州长后，他被任命为副幕僚长。霍楚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孙文十多年前就被行政院聘用，我们在发现不当行为的证据后，在2023年3月解雇了他，并立即向执法部门报告了他的行为，并在整个过程中协助执法部门。最近，美国不断对中国代理人进行收网。今年2月底，纽约市长的亚裔事务主任郑其荣在布朗市的住宅被 FBI 搜查。前纽约山东同乡会会长安全忠和他的女儿承认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他们将在明年1月份接受法庭判决。近期，民运元老唐元俊也是因为中共代理人的身份在纽约王后区法拉盛被捕。资深媒体人唐金远先生对希望之声表示，最近的美国是连续的在对国内的中共的这些秘密政府代理人，说白了就是都是中共的间谍在进行一波抓捕和起诉的工作。这个看起来其实已经有点形成了一波浪潮，就是加大了清理美国内部环境，保证美国内部安全的这样一波司法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其实它从它的本质上来说就有点像中国。过去古代有句话叫做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一个安内的动作。安内的动作它其实所释放出来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美国在全力以赴的准备要攘外了。而这个攘外的对象毫无疑问就是中共。也就是说，从这个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司法系统，他们这一系列的动作，你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共没有任何想要改善真正实质意义上的所谓改善关系的这个意思。反而呢，这种动作它体现出来的是再加警卫更加剧烈的，中美之间可能会陷入一种冲突，陷入对立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做一个准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二，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和其他高级激进分子提起刑事指控，指控他们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暴行。这是美国执法部门首次正式对这次袭击事件的主谋采取行动。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和其他高级激进分子所提起的刑事指控。这项含有七项指控的刑事诉状包括串谋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串谋谋杀美国公民以及串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导致死亡。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说，今天公布的指控只是我们打击哈马斯行动各个方面努力的一部分，这些不会是我们最后的行动。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对美联社说，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指控会影响正在进行的谈判。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说，哈马斯最近处决了包括美国人赫什、葛德堡、波林在内的六名人质，凸显了尽快完成停火会谈的重要性。白宫说，正与埃及和卡塔尔同行制定新的停火和人质协议建议，试图达成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协议，结束加沙战争。此前，哈尼亚在伊朗被杀后，辛瓦尔被任命为哈马斯总负责人，目前是以色列的通缉要犯之一。据信，他过去十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加沙地下的地道中，目前不清楚他与外界有多少联系。他曾是长期服刑的巴勒斯坦囚犯，在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的交换中获释。而此案的影响可能主要是象征性的，司法部在起诉书中提到的六名被告中有三人现在据信已经死亡。司法部指出，刑事诉状最初于今年二月密封提交，让美国有时间试图拘捕当时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但在哈尼亚死后几个星期以及当地其他事态发展后，在周二解封。刑事诉状表示，2023年10月7号的大屠杀是哈马斯历史上最暴力、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诉状详细描述了哈马斯分子如何乘坐卡车、摩托车、推土机、快艇和滑翔伞抵达以色列，在以色列南部各地实施了包括强奸、生殖器切割和近距离自动武器射击在内的残酷暴力活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再次呼吁以哈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强硬回应。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再次呼吁以哈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强硬回应；
中共网络站使用假账号冒充美国人散播假信息；
韩国和新西兰同声谴责朝鲜发展核武；
菲律宾前华裔市长疑为中共代理人，潜逃印尼被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总统办公室4号指出，韩国和新西兰领袖同声谴责朝鲜发展核武以及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同时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路透社报道，尹锡悦办公室在联合声明中指出，新西兰总理胡克森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同意在首尔举行会谈，加速讨论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根据声明，两国领袖都对乌克兰和平表达支持，并谴责俄罗斯发动侵略，同时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尹锡悦办公室指出，这是9年来新西兰总理首次访问韩国。尹锡悦与各国领袖会面时一再对朝鲜发展核子与导弹计划以及平壤和莫斯科深化军事关系提出警告。
美国高级选举安全官员要求美国选民消除噪音，拒绝他们所说的毫无根据的说法，就是2024年总统选举将会被操纵。另一方面，在11月大选前夕计划举行的一系列安全选举简报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选举安全官员们说，美国选民应该有信心，当他们去投票站时，他们的选票会得到准确的计算。负责选举安全的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周二说，我们的选举过程、选举基础设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全，选举利益相关者社区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在伊斯特利努力安抚选民的一个多月前，美国情报界也发出了自己的警告，说是以俄罗斯、伊朗和中共为首的美国对手正在寻求干预11月的选举。
华盛顿邮报针对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11月访问加州旧金山出席 APEC 峰会期间出现的暴力事件，3号以中国镇压手段如何深入美国城市为题，揭露中共当局海外影响力日增的同时，也扩大打压在境外行使言论自由的反对派。习近平访问旧金山的4天期间，华盛顿邮报统计出现10多起攻击事件。有美国官员说，旧金山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中共跨国镇压的实例。部分分析人士表示，旧金山事件是中共国家政策的延伸，目的是镇压藏人、维吾尔族人和香港人等，让他们连在中国境外也得晋升。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谭安说，从澳洲、欧洲乃至于整个北美，中共动员代理人来排斥、恐吓、包围和晋升社运人士。
菲律宾司法部4号通过声明表示，遭控与中国犯罪集团勾结、逃亡在外的菲律宾前华裔女市长郭华平4号在印尼落网。这位英文名字叫爱丽丝·郭的女子，本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西北部城市班班市的市长，2022年当选。如今她被指控隐瞒了中国侨民身份，并和当地一个名为网络赌博游戏、实为骗钱网络的组织有关。菲律宾官方对他的指控罪名不仅有贪污受贿、洗钱，还有走私人口。在中非关系最近2年不断紧张升级的背景下，这位可能真实名字为郭华平的女子也被怀疑可能是试图渗透菲律宾政界的中共代理人。包括菲律宾反洗钱委员会在内的菲律宾执法机构上个月联合向司法部对郭华平和另外35人提出多项洗钱指控。这个菲律宾反犯罪机构说， 郭华平七月份先是持菲律宾护照前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八月再前往印尼。
中华民国执政民主党进步党秘书长林友昌周二在华盛顿发表公开讲话，说明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继续前总统蔡英文政策基调，强化台湾自卫能力，并以提高全社会韧性应对中共威胁的作为。他说，中共对台湾的图谋不会因为台湾不同政党执政而有所不同，中共试图改变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所以民主国家都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反制。林友昌的美国之行正值民进党的赖清德政府上任执政满100天之际，他表示将与美方各界人士会面，就民进党政府对于推动各种包括提高防卫开支、加强自卫能力以及全社会韧性等政策的立场及作为进行交流。林友昌这次的访美行程除了华盛顿以外，还包括纽约、休斯顿、旧金山和洛杉矶等。他此行主要的目的除了向在美台湾侨胞中的民进党支持者表示感谢，并宣讲赖清德执政下的重大政策。
日本制铁四号公布，如果成功收购美国钢铁大厂美国钢铁公司之后的经营方针，包括美钢董事会的过半董事将是美国籍，经营高层也将由美国籍人士出任。此外，美钢公司内部届时将设立由美国籍委员组成的贸易委员会，向美钢董事会提出建议。日铁也提到美国的钢铁市场，指出将优先考虑美国国内的钢铁生产，不会优先从日本据点出口竞争产品。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二号在美钢总部所在地，同时也是选战关键州的宾夕法尼亚州造势时，就这桩收购案表达反对之意，表示美钢应该继续由美国持有和经营。而贺锦丽反对这桩收购案的立场与美国总统拜登一致，也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相同。这桩收购案也面临美国联合钢铁工会的反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网络站使用假账号冒充美国人散播假信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股周二受到八月份制造业数据继续陷于萎缩困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再次升温，引发股市抛售，四大指数全面下挫，其中又以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7.75%最为惨烈，创下八月五号黑色星期一以来的最大跌幅。有华尔街绳算子称号，美国投资机构 Fundstrat Global Advisors 联合创始人兼研究主管汤姆里最新预言，未来八周内美股可能暴跌7%到10%，建议投资者做好应对剧烈动荡的准备，因为这段时间内会有一系列事件挑战美股近期的强势。美国银行提出警告说，本周美股面临最大风险是周五公布的八月份非农报告强于预期，如果出现过热的就业数据，将让市场重新评估今年降息的次数。美银经济学家预计，今年只会有两次一码的降息，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今年将降息四码，降息幅度达到衰退规模。
高盛表示，在美国债务危机、美联储降息、对冲作用与中国实体黄金需求四大理由支撑下，金价将在明年初触及每盎司2700美元。按当前的现货黄金价格计算，到明年年初，金价还有超过8%的上涨空间。以达特为首的高盛分析师团队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石油、天然气和铜等其他大宗商品的吸引力远不如黄金。高盛在最新报告中建议，投资者应该在所有可购买的大宗商品中选择黄金，因为黄金有望将创纪录的涨势延续到2025年。今年以来，金价累计上涨大约21%，超过了标普500指数约17%的涨幅。
中国财新网四号发布八月份中国财新服务业 PMI 数据为51.6，比七月份的52.1下降0.5个百分点，为年内第二低，显示服务业继续扩张，但速度放缓。八月中国财新服务业 PMI 分项数据显示，服务业供需扩张放缓， 新订单指数在扩张区间下降，而新出口订单指数则从七月仅略高于临界点的位置小幅反弹，显示外需表现优于总体需求。四号发布的一项私营部门调查显示，尽管迎来夏季旅游高峰，但中国八月份服务业活动增长放缓，业内一些企业因为担心成本上升而裁员。此前，财新9月2号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 50.4， 比7月份回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这项调查显示，8月中国制造业景气度有所改善，不过新出口订单出现8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这个趋势随着圣诞商品发货高峰开始，加剧人们对中国制造业前景的担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纽约网络追踪公司 Graphica 最新研究显示，中共的社交媒体影响力行动正在冒充美国选民，诋毁美国政客，并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前散播分裂信息。请听报道。
路透社周二报道指出，散播假讯息，制造分裂，是众所周知的中共政府企图影响美国大选的一部分。 Graphica 分析师将这些虚假信息活动称为垃圾信息伪装或者龙桥。该行动把垃圾邮件和有针对性的宣传混合在一起推送到互联网上。 Graphica 首席情报官杰克斯塔布斯表示，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垃圾信息伪装在渗透和影响美国政治对话方面变得更加激进。他表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中共针对美国的影响力行动正在演变，从事更高级的欺骗行为，并直接针对社会中这些根本而高度敏感的裂痕。报告显示，垃圾信息伪装从2017年起一直很活跃，随着今年选举的临近，其活动也有所加强。它利用50多个网站、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数千个账户传播虚假信息。美联社周二引述专家表示，垃圾信息伪装的一位名叫哈兰的用户首次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时，自称是纽约人，是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的退伍军人。哈兰说他29岁，个人资料照片上是个微笑的英俊年轻人，但几个月后哈兰就变了，自称31岁，是佛罗里达人。 Graphica 研究人员对中共虚假资讯网络的最新研究表明，哈兰的说法和他个人资料照一样虚假，他的个人资料照是用人工智能合成的。研究人员发送给哈兰账户的信息全都没有回复。斯塔布斯向美联社表示，全球最大的秘密网络影响行动之一就是由中共政府所实施的行动，在选举前渗透并更积极地影响美国政治对话。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调查外国干预选举的行为。今年七月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一份报告，开启了调查干预选举的新课题，指出中共正在更加谨慎地对待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美国正在追踪其更广泛地影响美国公众的努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9月3号强烈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停止在加沙近11个月的战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担心哈马斯会重新武装，危及以色列的长期安全，拒绝同意一项停火协议。请听报道。
白宫周二表示，美国正在与埃及和卡塔尔协商，制定一个新的停火和释放人质提案，以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结束加沙战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我们正在努力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将确保其余人质获释，并将包括立即为加沙人民提供大规模援助，实现停火。约翰·科比说，周末发生的杀戮事件凸显了我们的紧迫感，我们必须完成这项工作。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以哈停火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指出，未来几天，美国将继续与该地区的伙伴接触，以达成最终协议。调解方包括美国、卡塔尔、约旦和埃及。自周日以来，以色列数十万民众举行抗议，要求政府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尽快救回所有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一回应说，没有人比我更致力于解救人质，没有人比我更为释放人质而奋斗。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将坚持以色列继续控制费城走廊，以防止哈马斯在这一地带走私武器。以色列军队周二恢复了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防止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以色列平民，重点是北部的杰宁和图勒凯尔姆的难民营。英国政府则在周一表示，将暂停向以色列出口部分武器，以避免违反国际人道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加里斯周二表示，已有超过16万名加沙儿童接种了疫苗，他呼吁冲突各方就加沙停火达成协议。哈马斯指责以色列通过新的要求来拖延谈判，包括以色列继续控制费城走廊和横跨加沙的第二条走廊。哈马斯要求不能改变美国总统乔拜登于7月份提出的三阶段计划的广泛协议，包括哈马斯将释放所有人质以换取结束战争，以色列军队完全撤离和释放数十名巴勒斯坦囚犯。拜登周一批评了内塔尼亚胡处理人质情况和停火谈判的手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